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给我们今天这个晚上这个机会，能够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到今天也赐给我们这有敬拜自由的机会，来到你面前来聚集。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自己有许多的不配与不义，求你赦免，也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来明白你的爱，并且也来回应对主你的爱。也求主你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思虑与重担，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若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生命中。既然是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中，就帮助我们能够依靠神来面对，来靠着主来克服这些种种的挑战。我们也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丰富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靠着主来经历，使我们能够回应对神你的爱。我们继续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上一回我们在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8章，我们也看见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是怎么样的在这个保罗的这个帮助之下，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经历这个保罗的这个传讲。那么呢，也在那个地方有主的显现，让保罗呢继续在那里为主工作。虽然所面对的这些遭遇，这些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大，直到一个地步，就是在那里真的起了这个骚乱，所以他才离开哥林多教会。那么从这个18章到第19章的这个过渡时期，其实它经过好几个地方。但是呢，路加福音的这个路加作者路加啊，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特意就是略掉一些过程啊，只是着重在某一些地方、某一个城市、某一个省会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不是直接就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之前他还到了这个叙利亚，从叙利亚再往这个加拉太省的地方去。所以从这个哥林多，直到他一直到以弗所，大概中间所经历的这个1500里的这个路程啊，这个路加福音路加医生呢，他其实是省略掉，只是讲出他所到过的地方。所以，但是我们所要看的重点就是看路加医生他在这样的叙述里面，他所要有的这个重点是什么？那么今天刚刚好我们所看的这个重点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9章。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第10节到20节，其实是一个部分，就是讲到神怎么样透过保罗呢，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来施行他的这个作为啊，使到有许多的人来认识他。但是在还没有去看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先了解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城市啊。因为保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而且路加他特意选这些城市的某一些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这跟保罗他在新约书信所写的哈，其实我们只是看路加所记载的，我们还不了解这些教会、这些城市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这个书信里面呢，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就会比较能够了解到这个教会、这个城市里面所遭遇的事情。而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其实是在亚细亚省里面一个所谓的一个第三大的这个省会啊，就好像 在某一个省里面，你说的这个广州是一个城市嘛，所以它就是代表这个广东省的，好像一个首都一样哈，就是那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去了解，所以以弗所呢，他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在这之前，以弗所教会已经有这个亚波罗在当地呢服侍，在那里呢传讲圣经。所以当保罗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其实亚波罗呢他是已经去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他们好像是交换计划这样。但是你会发觉到，当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里面其实很多的问题。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还有这个去解决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你会从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些书信里面，你会发觉到他们其实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啊。所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分党的，就是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西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啊。他们就是有分党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亚波罗会在里面？因为亚波罗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去帮助那里的教会。但是呢，在他们的这些帮助里面呢，但是信徒呢，他们不还是不完全了解，还是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还是在那里有这个纷争，就是有这些问题。但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其实你会发觉到为什么我今天晚上的这个讲题要讲到起初的爱，也是跟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有关。因为呢，在以弗所到了这个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下启示录之前，写下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所强调的重点。其实约翰他也是在以弗所的这个教会，也是在那里服侍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呢，当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启示录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呢，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前呢曾经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从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来信，他是怎么样的开始。所以就是从这第十九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如何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接续这个亚波罗这个工作呢，来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继续来浇灌，继续来帮助这个教会。所以你会了解这样的背景。而耶稣基督为何在这个启示录说，在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劳碌忍耐，并且你不能够容忍恶人，并且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来啊，并且呢 他所做的这些许多的事，但是他有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责备他，就是离弃起初的爱心啊。就是耶稣基督呢要他呢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呢大概去了解到开始的时候以弗所是怎么教会是怎么开始哈。所以就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好，我们来看。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我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保罗呢他所到的地方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呢他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也可能也是神的引导就是在他心中做的这个工作引导，就到的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的一个网络哈，就是影响最多人的那个地方，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会发觉到他是有选择性的要到某一些地方呢，去在那个地方建立那个教会，并且在那个地方呢来影响许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主。很多时候是这样，基督徒我们有时候神引导我们到某一些地方去要影响更多人，但是神有时候也感动我们到一些地方是没有人问津的，无人问津的哈，好像一些乡村的教会无人问津的，就是在那里默默的服侍神。所以神有他不同的计划。当然这保罗属于这个教会的领袖，他就比较着重于什么，去比较人多的地方去影响啊。所以有时候神感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东西啊，也是如此啊。也有的人，他们现在我们现在看见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 开始的时候也是由这个家庭的这个聚会点开始，然后呢再分散去不同的地方啊。但是你会发觉到现在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哈，现在很多人呢他们都往什么呢，网络上面发展，所以很多这些异端啊，这些异端这些错误的教导也是从这个网络上面呢来渗透。因为以前呢是用文字哈，就是印圣经进去啊，但是现在呢你根本不需要印圣经，你只要能够上网，你只要在网上面呢去分享，只要你分享的是好的信息的话，你对很多人的影响是 很好很大。但是最糟的是在网上呢却有很多很不好的信息呢，所以呢对很多人的影响也是很大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好，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保罗呢他在这个亚细亚这个这个省会哈，就是亚细亚这个省啊，然后在以弗所的这个教会，我们看我看这个地图一下哈，准备一个地图哈，我这边好像看不清楚啊，不过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哈，是以弗所的教会，他本来是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那么本来他是绕过这个地方，他也去到这个叙利亚哈，但是呢因为他这段的这个路程呢，路加呢他没有详细的叙述，他只是很简略的讲而已哈，所以那么他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呢，是其实是亚波罗已经在那里的种下就已经撒下这个种子，但是呢那时候他亚波罗还不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的就是这个接受这个圣灵的这个到来的洗啊，他们只是接受这个施洗约翰悔改的洗，还不认识就是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圣灵的洗，所以在这里也记载到的圣灵的降临也临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并且呢当中呢也有人呢讲出其他的语言哈。在这里也有记载，通常我们以为是使徒行传在讲第二章第八章还有第十章，其实在这第十九章也有记载，但是这个讲方言的事情呢只有在这四个地方讲，其他地方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惯例，都是要讲方言，不是，圣经里面呢只有这四个地方有记载，因为他们没有还没有认识到领受圣灵，所以他们在接受这个教导。好，所以我们继续看，那我们看见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呢他已经怎么呢，有一些人呢已经不相信了，在十九章的第十九节十八节，我们看见保罗进入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讲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呢有些人他们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了，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弗奴的学王天天辩论。这样呢十九章第十节呢，这样有两年之久呢，叫一切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主借着保罗的手呢行得非常的奇事，甚至呢有人呢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是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那时候呢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呢，就像那个被恶鬼附的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就是那犹太人祭司长的士瓦基瓦的七个儿子。那么你看见当他们行这个事的时候，反而呢没有赶出那个恶鬼，反而被那恶鬼赶他们出去，所以你会发觉到这样，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凡住在以弗所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你发觉到神自己在这个地方，这个以弗所的地方来做他的作为 是我们所不知道啊，神自己来兴起，神自己做他的作为，并且呢，也大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很多人呢来承认自己所行的事啊，那些素行邪术的人呢，他把那个书拿出来，也在众人面前焚烧，一共是什么呢？50,000块钱。所以主的道呢，在那个时候是大大的兴旺啊，并且得胜，就是这样。但保罗还没有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计划说过了马其顿到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说他到了耶路撒冷去，他也要到罗马去啊。当他写这个书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一个想法要到西班牙去啊。可惜就是保罗在他第四次离开他第四次的行程呢，他是三次的宣教，但是他第四次离开，他到罗马的时候不是去宣教，是被人压着啊，就是到罗马去上诉于该撒哈。他的第四次到出行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他最后一次出行啊，就是在罗马，然后最后呢，在尼禄王帝当王帝的时候呢，他就被处决了，所以他没有这个机会呢到远在西班牙的教会那里去，所以他很有这个心愿。但是呢，我相信神呢自己兴起他的仆人呢到不同的地方，甚至罗马他自己没有去过，是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带领之下到那里传福音，使到罗马的基督徒他们也认识神。所以西班牙的教会更不用说，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一切呢都有神的作为，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呢，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其实不是，我们都是神的手下的器皿。神兴起谁，就兴起谁来做他的工作。同样的，在许多时候都是一样啊。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呢？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自己呢是服在神的手下，愿神自己来使用我们，而且也愿我们呢将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都是让神自己来使用，不是只是说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包括了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对人的这个影响啊。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在教会服侍，我们在工作，我们工作就是乱来了，不行，不可以乱来，我们工作还是照样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完成啊。只有我们在工作上面完成神所要我们去做的时候，神看见人你的工作的场所没有人认识基督徒，他就透过你唯一的基督徒在那个地方认识神。假如我们在那个地方没有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他们就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啊，基督徒是这样的。甚至呢，也有的非信徒呢，他们遭遇到什么呢？所谓基督徒的迫害啊，他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却欺压他的属下，他却对他的属下非常的不好。啊，所以他那属下呢，一辈子呢都认为什么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不好，为什么？只是因为一竹竿呢打翻全船人。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地方也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地方，虽然我们不可能到其他的地方去，其实你所在的任何的一个岗位都是为主做工的一个机会。啊，这就是神，我们从这《使徒行传》可以了解。好，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呢就在那个地方哈，继续等候。为什么？他有一个计划，想要到罗马去。但是22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马其顿就是在哥林，就是在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所在的地方哈。所以，但是他自己呢，在这个亚细亚，就是靠这个以弗所加拉太的这个地方亚细亚那里等待。然后呢，那城里的书记啊，就是安抚了众人，就是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大，就是当时呢保罗呢他面对这个很大的这个的逼迫的时候，是在第23章啊， 那时候因为这道所起的骚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也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在那个地方本来是要走的，但是他面对这个呢，这个很大的这个骚乱，这个骚乱后来他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也是提到，在亚细亚所遭遇到的一个苦难，甚至到要死被要死的一个地步，差不多要死。因为你看见那些人啊，引起这个骚乱呢、啊，甚至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用一个方法叫做有两句话可以形容，用这个方法叫什么呢？以偏概全啊。以一个少数了、啊、讲这个是整数，就是很多是这样，看见一个是这样就讲哦，全部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这个辩论的方法，就是这样。那迷惑人的方法也是这样，看见一个是这样，我全部都是这样啊，就是以偏概全啊。那另外一方法就是说什么呢？危言耸听啊，就是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讲成。本来是一个单一的事情，但是把这件事情呢讲成全世界都会有这样啊，这个就是引起骚乱的这个这个方式。不管是你看见的，在这个不管你是在这个看见这个政治上的辩论啊，或者是某一些人他们的言论影响到其他人的这些骚乱啊，还是这些很大的这些杀害的这些举动，都是以这两个原则，以偏概全，并且呢是危言耸听。当时希特勒怎么样使到德国的这些军队来杀死600万的犹太人呢？也是这个原则，以偏概全，危言耸听。就是说犹太人是什么呢？犹太人就是威胁到整个德国的这个存在，所以呢，这些人民族假如不把它除灭的话，德国人就没有办法生存。同样的道理，你就看到也是这个迪米丢所用的这个原则也是这样，是不是希特勒抄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这就是这样，怎么样引起人群的这个骚乱呢？就是这个原因，以偏概全，危言耸听。但是假如是用在好的地方呢，却是帮助很多人，这是真的。假如一个国家面对这个威胁的时候，人民呢一盘散沙的时候，当然一个政治领导他们要需要团结人民来对抗这个外敌，这个是好的。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来灭绝另外要铲除另外一派，也是用同样的原则。所以看见同样的东西，你可以用在好的地方，你也可以用在不好的地方，但是通常用在不好的地方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银匠呢，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呢来什么呢？讲到他们的这些存亡都是因为这个保罗的关系。看见在第27节，这样不但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也要消灭。所以你看到这样，真的、啊、全世界讲到全世界，然后人家听了怎么样？人家听了就哇，众人听见28节，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在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就轰动起来，众人就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面去。你看见吗？保罗在那个时候说什么呢？他想要进去，为什么？他要想要解决那时候所有的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劝他、啊、为什么？因为他进去里面呢，可能还没有进去就被人家踩死了，真的，这是很大的这个糟了。 到百姓那里去，门徒却不许他去。而还有呢，亚细亚的几位领袖，就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所以你可以看见到最后呢，其实呢，在神的怜悯之下，就由当地的书记啊，好像一个领袖啊，当地的书记出面来解决，所以这个骚乱呢才得到平息，不然的话呢会越演越烈啊。这就是人的骚乱，为什么你会看见，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散播。所以神痛恨是什么？神痛恨就是在散，就是散播谣言。这些散播谣言可以产生很大很大的这个威胁，很大很大的伤害。为什么？而且很多人呢也因此而什么呢，遭遇到很大的这个患难。就是这样，你看伊斯兰国就是这样，他们就是看到基督徒呢就是专要杀害基督徒，现在连不是基督徒他也杀害。所以你要看到，总之不是伊斯兰教的他们都杀害啊，都是这样。所以看见真的是很可怕，这些谣言，这些危言耸听啊。但是您发觉到以弗所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建立的。你会看见很多时候当人遭遇到患难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遭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会特别珍惜什么呢？你会特别珍惜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要回想起初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会看见很多时候这些遭遇到这些大难的时候，这些大的这些威胁的时候，或者是很生死存亡的时候，人才会发觉到自己呢没有办法做什么，人才会发觉到我们需要上帝，这是真的。所以我发觉到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最特别特别最大的依靠神的时候，也往往就是我们遭遇到最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依靠神，很大的依靠神。当我们没有这个危机的时候，当我们一帆风顺，样样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无灾无难的时候，可能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呢远离神了。这是为什么主对这个老底家教会说，你说我一样都不缺，岂不是你是瞎眼贫穷困苦可怜赤身的啊？所以要向这个要老底家的教会呢，向他呢买这个金子啊，买这个衣服啊，还有呢买这个眼药啊，来医治他。为什么？因为老底家的教会非常丰富，什么都不缺。所以当你发觉到你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呢不需要来依靠上帝。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就是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生命中遭遇到这些很大的危机，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呢更加大的来依靠他。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去思想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不单是在其他书信，在保罗书信也是说嘛，就是说在罗马书第五章三章八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些患难呢，再次提醒我们呢，我们原本是一无所有啊，我们原本是我们离开的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呢更加是什么呢？一无所长。我们原来是不但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欠下了一大笔的债。我们原本就是好像那个欠千万两银子的那个仆人，欠上帝的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原本是罪该万死啊，原本是罪该万死。而且你会在保罗的 写给以弗所的书信里面，你也看见这一点哦，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三到七节那里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本来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本是那凭着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啊，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耶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向以弗所的教会呢提醒他们所讲，就如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呢，在叫以弗所的使者呢，要回想以前是从哪里坠落的。就是当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得呢，我们原本是一无所，我们原本是一无所长的。当我们发觉到我们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愿意呢，谦卑的领受神的恩典，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原本我们所不配得的。所以你发觉到神不单是看我们为他的儿女，神也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不单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正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会 发觉到神既然已经将他爱子给我们呢，他岂不愿意跟这个全万物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是神愿意，但是神为什么现在没有给我们呢？这就是我想到一个节目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节目，就是一个狗啊，它比赛看那个狗的定力有多好，到底有听主人的话，听话到什么地步？就是放一个香肠或者一块肉在它的鼻子上哈，就是看它能不能够耐住啊，就是看它能耐多久，它能够不吃这个肉。那个能够耐最久不吃这个肉的那个狗就赢，但是有些狗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一起放肉在鼻子上马上就吃了啊！但是他放在这个的时候，那个狗能够耐最久的，就是表示他对主人的那个听话的程度啊相当大，就是主人叫他不要吃了，他就停在那边，真的是不吃，真的等了不懂几秒钟还是几分钟，后来说主人说吃了啊，他就赶快拿下来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也是如此啊，好像婴孩这样，看到的东西就是他的看到我这个是，看到别人的东西我就是我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长大了之后，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都有不同的机会，神给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境遇啊，每个人都要为他所有的呢向神交账啊。所以你会可能会发现，哇，为什么别人有的比我更多啊？为什么我不能够好像他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够好像？可能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埋怨神啊，我就开始埋怨神。很多时候呢，其实呢，神有他的心意啊，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顺服他。正如拉撒路，他是一个乞丐，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死了之后是什么呢？到亚伯拉罕的怀里。神让一个穷寡妇他奉献他所有的，说他所奉献的是最大，因为他是将他所有的都献上了， 啊，所以我们发觉到一个穷寡妇她所有的就是那一点东西，那一点的钱，但是呢这就是以后她要向神交账了。她所做的会比一个财主更多吗？其实在耶稣基督的眼里看来是更多，因为那就是她的一点，比一个财主很多，但是在这拿出一小部分。那这个寡妇呢，她是拿出她所有的给神。其实一样的道理，不管我们是拥有什么，只要我们是把我们所有的让神来使用，不管是用在什么地方，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旨意来用，那就是我们向神敬上我们的本分。假如你有在家里，你有一个四个孩子都需要，好像一个母亲她都需要她的照顾，当然这个母亲不可能去到国外去宣教，不可能在教会里面负责，她的整个侍奉工厂就是这四个孩子，她整个这个生命就是在这四个孩子的身上，她怎么样来影响这四个孩子，怎么样来照顾这四个孩子，怎么样来爱这四个孩子，就是这四个孩子。假如你的工作场所一个很困难的同事，就足以呢能够拖累你，足以能够使到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做，那个就是我们的侍奉工厂。有一个人他推石头，我不懂你有没有听过讲这个事啊，有一个人他梦见他在推一块石头啊，然后神叫他推这个石头，他说哇我推了七天一个月一年都在推啊，然后十年都在推，他推到累了，他说神啊你叫我推这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都没有改变了。但是神说什么呢？神跟他说这个石头虽然没有改变了，但是你的生命改变，你变得什么呢？更加强大，你变得更加忍耐，你变得更加有这个毅力，因为我叫你推十年，你真的推了十年。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一些很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很困难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拖累，真的我们很多东西都不能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或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工厂。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我们不要想哎呀，我这个十字架要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背到我死，我们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背一天就好了。耶稣基督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他不知道你背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了，没有，他只是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见主面了，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马上见主面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不需要想的太多，我们只需要呢今天呢为主而活就好了。好，愿我们呢再一次呢借着今天对以弗所的这个教会，他在那里保罗所还有他的同工所面对的这些事情里面呢，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原本是一无所有，我们也原本是一无所长，但是神呢他的怜悯我们，我使到我们呢样样都有，并且呢使到我们呢与神呢在天上呢得享这永恒的基业，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也愿我们来爱我们的神，还爱他所要我们爱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也帮助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天天来依靠你， 我们也在每一个时刻来求主你施恩怜悯，因为知道主你向我们的大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在天上为我们永存的基业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也愿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面被你的爱所充满，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使我们再一次的更加的爱你。我们继续将我们自己每一位都交托于你，愿主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